泪就流出来，唱一首歌的时候眼泪流出来。可是流眼泪并不一定是悲痛，实际上是心底的快乐。可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快乐呢？所以呢，喜乐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奥秘。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奥秘。那今天呢，我刚才讲了，我今天带来的信息呢是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的玛利亚之歌。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诗歌呢？是因为我想今天呢，基督徒喜乐的操练是一个功课，是一个属灵的功课。那我们大家共同经历了将近三年的全球的疫情，你知道在全球的疫情当中，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不方便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今天看很多人并没有戴口罩啊。那你到外边去很拥挤的这个商场里边，也有很多人并没有戴口罩。可是你知道现在染病的人数实际上是基本上要到了那个最高的那个等级。在我们这个华盛顿州啊，政府有三个颜色代表这个等级。如果是红色是最高等级，黄色是第二个等级，是中等的，那绿色是正常的，是那个比较低的，染病比较低的水平。那我今天早晨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说联邦政府的 CDC 啊，那个部门给我们 Washington 这个华盛顿州的那个等级是红色的，是最高的等级。可是呢，我们的金县这个 King County 说我的数据和你的数据不大一样，我们的数据比较低一点，所以呢现在还在维持在黄色的水平。但是即使这样的，其实增长的还是很快。所以在今天的这样的情形下，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例增长的这么快，可是呢我们现在不太害怕，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害怕。这是因为我们在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这个我们可能要和这个病毒长期相处。如果长期相处的话，一个方面它永远都跟我们同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改变的生活方式，因为呢你要用一种生活方式去适应一个新的情况，可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其实呢这种心理给我们带来的阴影不光是生活的改变，其实呢还是对整个世界对人生的看法。有的人想到这样的一个病毒会长期的和我们在一起，心里头就充满了那个阴霾，觉得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其实呢神告诉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生活发生改变，这不是第一次。可是呢，每一次改变了之后，人也要改变，要学习一个功课。所以呢，并不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让我们心里头悲哀。那你怎么样在这种不好的消息当中，在一个有很多挑战的生活当中活出喜乐来，这是一个功课。那么还不仅是疫情的原因，是对生活的看法的原因，其实呢还是因为长期的疫情给人的心理带来了很多冲击。如果你去看那些小学和中学的学校里的学生，你就会发现他们因为长期的在线上上课，不能够有实际的跟小朋友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心理的抑郁增加得很快。所以现在几乎在所有的学校里边，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克服他们心理的抑郁甚至抑郁症，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情有没有受到影响？我跟你讲，真的受到影响。我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心也变得抑郁。在这些年，在这最近的两三年当中，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想呢，圣经里边 不仅教我们爱的功课，不仅教我们信心和盼望的功课，同时呢还教我们喜乐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喜乐操练的信息。那什么是喜乐呢？没有人不知道喜乐。那可是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不是一种感觉？听到一个好消息，或者是你中了一个彩票，心里头狂喜。那你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能给你很多的帮助，这个那心里带来的快乐。喜乐是这样的情形吗？这样的感觉的确是喜乐，可是喜乐不单单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刚才讲了，在圣经里面，喜乐是一个奥秘。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里边学了几卷圣经，有一些信息帮助我们学习喜乐。那大家都知道，新约里有一卷不算太长的书，实际上是一封信啊，书信，它的主题是喜乐，大家都熟悉，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喜乐。那你在这个喜乐的这卷书里，你学到什么功课？我听有的传道人说，腓立比书的主题不应该是喜乐，为什么呢？他说喜乐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使徒保罗在被监禁的情况下，那远隔很远的距离，请人带去一封书信给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难道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只是为了传达一个这么简单的信息吗？所以呢，他认为有比这个更深刻的信息。可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还是同意大部分学者主流的意见，腓立比书的主题的确是喜乐。可是这位传道人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也很重要。克服了这么多困难，送去的信息一定是一个宝贵的信息，深刻的信息。那这样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喜乐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喜乐是一个深刻的信息。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喜乐的功课。那我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觉得喜乐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遇到一件好事心里快乐，过了几分钟这个快乐就消失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快乐，但是这不是圣经里所要我们操练的那个喜乐的功课。喜乐究竟是什么呢？喜乐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品格。什么叫品格呢？它成为你的属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可是那个深深的刻在你性格里边的，你不用想，你就这样行事，那是一种品格。那如果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一个基督徒身上有很多品格，那么这些品格如果是一个工厂的产品的话，那喜乐的这个品格我认为是高级的产品，它是一个高级的产品。这个一个工厂可能生产很多产品，有的产品很简单，那一两个工序就可以出来，可是有的产品却极其困难。大家现在都知道芯片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全世界需要数量极其庞大，可是能够生产的并不多。为什么呢？这是高级产品。一个小小的芯片背后不知道有多少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有多少项发明，才能够技术要非常高级才能够达到生产芯片的水平。所以呢，一个产品如果是高级产品，它不是简单的就能生产出来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身上有很多品格，我认为喜乐这个品格是一个高级产品。所以在2016年我在我们的教会用了半年时间宣讲整本的腓立比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整个这卷书我们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叫做生命品格的升华。我认为品格经过升华才能够达到喜乐，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从保罗身上所看到的喜乐是一种什么喜乐？是一种涓涓细流。你知道你可以建一个瀑布，一个汪洋大海，那个水量非常的充沛。有人的喜乐就是这样的喜乐，是狂喜，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么有的人的喜乐呢，他不让你吃惊，可是呢源源不断。其实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喜乐的品格就是这样。所以呢你做不了假，你在有的人面前你想让他知道你是个喜乐的人，你作假被属灵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你的喜乐在心里，你也不可以装出来。心里有喜乐你掩饰不住，别人能够看出你心里的喜乐来。喜乐不是因为有一件好事让你得到这样的喜乐，但是呢在患难当中，无论逼迫多么严厉，他也夺不去你的喜乐。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你说喜乐是不是一个奥秘？你说喜乐作为一个品格是不是一个高级的产品？所以呢喜乐是需要操练的，你要能够得到这样的品格它需要操练。那你说喜乐怎么操练呢？我跟你讲，中国的古人啊有这样的智慧，他们虽然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也没有读过圣经，可是呢他意识到喜和悲是可以操练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家很多人对这个范仲淹，宋代的这个文学家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很熟悉，是吧？我知道这个可能曾经在高中课本里边、语文课本里边选过，很多人都会背。那范仲淹在这里，范仲淹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那他说他的目标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就是外物，不光是那个物质的东西，也包括人。这个外边的东西，外边的事物给你影响，你使你心里高兴，那叫以物喜。以己悲是因为你个人的感受然后感到悲哀。可是呢他在前边呢其实铺排了很久，他给你解释什么是物喜和己悲。他说登到岳阳楼上去可以看那个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他说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说阴风怒号，这个浊浪排空。他说在这个时候登斯楼也，登到这个岳阳楼上去，他说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气急而悲者矣。那么在不好的天气看见这样的一幅景象，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心里想的是去国怀乡，离开我的故国，离开我的故乡。然后呢心里有各种担忧，忧谗畏讥，害怕别人在皇帝面前说我的坏话，害怕别人讥讽我。那么满目萧然，气急而悲者也，因着这样的外物和自己心里的感受忧虑，所以呢心里悲从心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悲伤了。可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呢，他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那么看见阳光灿烂，碧绿的湖水，那么看见这样好的风光，那么登斯楼也，你登到这个岳阳楼上去，你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美好的风光，影响你的心情。他说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喜喜洋洋者矣。那么看见美好的风光，心里想的就是好的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是皇上宠你，还是别人给你侮辱你，给你难堪，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放在心上，全都忘记了。那么拿起酒来，把酒临风，那么心里就喜气洋洋。所以你看，这就是以物喜和以己悲，是吧？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都是范仲淹所经历过的。他说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就有一些 他就有一些困惑。这个困惑呢，他说我曾经有一个功课，我曾经这个做一个操练，什么样的操练呢？他说于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个操练，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曾经向古代的那些仁人学习，他们操练自己的心智。他说有的人呢，和这两者刚才说的好天气和坏天气，好心情和坏心情，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怎么样能够得到呢？他说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外边的事物影响我让我高兴，也不因为自己心里的担忧就变得悲伤。他说这样一来呢，有了一个超越。当然这些都是做官的人，什么样的超越呢？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说有了这样高尚的情操呢，如果你在朝廷里边做官，那么在皇帝的旁边，这个时候呢，你要担心，你要为你的国民忧虑。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为百姓担忧，这是高尚的，是吧？可是呢，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果你被贬斥了，你到远走这个到这个僻壤他乡，那么远离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倒是和国民在一起，和百姓在一起，但是呢则忧其君。那么谁陪伴在皇上的旁边给他出谋划策呢？所以你担心皇上。那么这样一来，这是高尚的人，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是他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死胡同，一个困局。这个困局是什么呢？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你看范仲淹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啊，他说这样的人，这样的高尚的君子，他们呢进和退指的是进是进到朝廷，是做官得意；退呢是被疏远，是把你流放到外乡。那么不论你是得意在皇帝的旁边被重用，还是被疏远把你流放到外地去，心里都是忧的。因为这个或者是忧其民，或者是忧其君，所以心里头都是忧伤的。他说高尚的人呢，进亦忧，退亦忧，那么然则何时而乐也？你怎么样喜乐呢？你看范仲淹要操练喜乐的功课，他说怎么样才能乐呢？他得出一个结论来，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达到的这个境界是不认识主的人这个最高的境界，操练喜乐的最高的境界。他认为价值是重要的。那么当你这个当天下人忧的时候，你在他们之前为他们操心，为他们忧；当天下人乐的时候，你在他们乐之后和他们同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境界。可是呢，这样的境界呢，所以我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主，这个是最高境界，修到范仲淹的这样的水平，你不可能再有更高的进步了，这个到顶了。可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信息呢，是一个在主里面操练喜乐的信息。这个喜乐，范仲淹的这种情怀，如果你不是一个当官的，那你怎么去操练他的这个情怀呢？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相信达到范仲淹的这个操练的境界也是极其困难的。可是呢，玛利亚是一个底层的女子，在犹太人当中，她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贫困，没有地位。那整个的犹太民族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玛利亚是怎么样得到喜乐的？那刚才魏姐妹分享的时候，他引用玛利亚所唱的诗歌的前两节，他 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么你听到他这两句表达，他是向你宣告他自己的状况，你听到了这个，你就受到他的感染，是真的喜乐。玛利亚的喜乐怎么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这段不算太长的一首诗歌，我们从这个诗歌里学习怎么样操练这个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样的一个功课。那大家可以看到，换下一张这个经文啊，下一张的幻灯，请这个可以找得到吗？啊，我们换下一张。好，那如果大家看得到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这一首歌。这个如果你看不清楚，你可以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驱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要为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这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主题是什么呢？这首诗歌的主题是玛利亚的喜乐。玛利亚向我们展示她的喜乐，她在什么时候心情变得如此的喜乐？那么在这种喜乐里边怎么展示她的全人？那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表达当中，我的心和我的灵就是我自己，我的全人，我的全人是这样的喜乐。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喜乐？那么他整个的诗歌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问题就是，玛利亚的喜乐教给我们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操练喜乐的功课，所以我们的教材就是玛利亚唱的这首诗。所以我们来看这首诗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生活处境和喜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喜乐是基督徒品格里边的高级产品。这个高级产品高级在复杂上，我们需要真的弄明白了这个喜乐到底是什么。所以生活处境和喜乐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我刚才说，如果你买了一张彩票，结果刚好中了，别管中大的中小的，那么中了彩票会使你快乐。可是这样的一个快乐真的使你能够得到深深的满足吗？我看不一定。那么所以呢，刚才我们说范仲淹操练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外边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人是事是物，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这些不是高级产品，不是作为品格的高级产品。那么生活的处境就是物外物和喜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看玛利亚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读圣经都知道，玛利亚唱这首歌是她遇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什么样的消息呢？在前边一点，和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前边一点，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传递了一个消息。玛利亚遇到了这位天使，这个天使 向玛利亚打招呼，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位天使加百列遇到了玛利亚，跟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那么主与你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呢？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一定是又吃惊，心里又有几分的喜悦，因为他说主与你同在，他说你蒙大恩了。可是接下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的给他带来的是欢喜和快乐吗？未必。因为加百列告诉他，你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孩子。那么玛利亚是一个未婚女子，在那样一个传统的一个社会当中，他说他许配了人，还没有迎娶，在这个时候他怀了孕，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呢？那么但是呢，经过这样的对话，那么天使加百列跟他说，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么玛利亚对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事呢？”那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你，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不带的能力了。”那么听了这话，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的态度改变，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从这样一个简短的记载当中，我相信这个对话不仅这几句，但是这几句是重要的。我想请大家来一起站在玛利亚的角度去来理解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他遇到一位陌生人，称他为蒙大恩的女子，向他贺喜。那么当他仔细问的时候，却是这位未婚的女子要怀孕生子。那么当他疑惑忧虑的时候，天使应许他，这是神的作为，你不相信吗？在你的亲戚家里会出现一件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已经年迈的不能够生育的以利沙伯，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么因为这样的对话，玛利亚相信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这个处境，第一，他要面对当时他生活当中所要遇到的变故。他不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件事就过去了。他首先要结婚，他不结婚，怎么样养育这个孩子呢？他要跟他的未婚夫说明这样的情况。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天使也告诉他的未婚夫约瑟了，可是呢，他怎么样面对还没有迎娶的未婚夫，怎么能够说得清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的处境。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玛利亚是一个，我刚才提到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你知道，研究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人，他们知道犹太人是分成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阶层。在这些阶层里边，我们在新约里看到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那么还有其他的党派。所有的这样的不同的党派，其实代表了在社会当中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可是在圣经里没有提到的一个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叫做土人，叫 people of the earth， 在这个地上的人。这些人呢是底层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文化， 生活得非常辛苦，非常贫穷，他们是那个底层的人。那么耶稣就生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所以耶稣出生，他的出身是 people of the earth。 所以呢，玛利亚是一个底层的女子，那么她的生活非常的艰难，那么整个民族又是一个亡国的状态，罗马帝国的铁蹄在镇压，在征服和治理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他在这样的生活当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生活上的变故，可是玛利亚相信了天使的话，他相信上帝要在他身上做一件大事，所以呢，他最后跟天使加百利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他心里发生了转变，这是他喜乐的源泉。这件事之后，他做了一件事，他见了天使加百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因为天使加百列告诉他，有一件神迹和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就是你的亲戚年迈不能够生育的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你知道玛利亚是住在加利利，可是伊丽莎伯呢，她的丈夫是一个老祭司，他们住在这个犹大省，犹大省和加利利省之间隔着一个撒玛利亚省，所以是一个很远的距离。那个时候没有车马，所以呢也许有马，但是他们一般的旅行就是靠两只脚来走路，所以呢他跑到犹大去见他的亲戚伊丽莎伯。他见了伊丽莎伯，果然这位年迈的不能够生育的妇女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么当伊丽莎伯见了玛利亚的时候问他安，当问安的时候，他自己所怀的胎儿就在里面跳动。这个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那么这是伊丽莎伯跟玛利亚所说的话，玛利亚听了这样的话，就印证了天使给他传的信息。所以在这个还没有出嫁的年轻女子的心里，她产生了从心底而来的喜乐。那么在她所唱的这首诗里边，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她表达她喜乐的心情，接下来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么上帝的作为临到这样一位卑微的女子的身上，这是他喜乐的源泉。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要在我身上做一件大事，这件事不仅是关乎我，是关乎所有人的拯救的，可是这件事临到我，难道这不叫有福吗？他不仅说有福，而且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什么是有福？玛利亚这时候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给自己的认知和定位是什么？什么是有福？那么我们今天认为有福是什么？我们今天认为有福是受到物质的祝福，是吧？这个英语里有一个词叫 easy life， 容易的生活。当一个美国人要发大财的时候，他说我上了一个 easy street。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歌剧，百老汇的歌剧叫什么？安妮，是叫安妮吗？这个里边有一对骗子夫妇哈，他们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来。那么有一个小女孩，那么她是 啊，我记不太清那个情节啊，但是要收养他的或者是他亲生的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富翁，所以呢这一对夫妇呢，骗子夫妇就想在他身上然后赚一笔大钱，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载歌载舞，他们也是喜乐啊，他不是喜乐是快乐，因为想起这样一个好的主意，一个绝妙的主意，要让他们发大财。我记得他们唱的歌词就是说，这个歌的名字就叫 Easy Street， 他们要上了一个容易的一个快车道。那么 Easy Life 就是中国人说很好过啊，这个我们北方人说这家经济条件很好，就说他们很好过，他们没有很多艰难的日子，是很容易过的日子。所以这是有福，这是世俗的有福。可是呢，玛利亚所面对的是什么？玛利亚现在面对的，第一，她要跟她的未婚夫去解释这件事；第二，她必须完成她的婚礼，她要结婚，然后呢，要生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她面对的是什么？他要把耶稣养大。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在耶稣还没有完全长成人的时候，那么他的丈夫约瑟就去世了，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单亲妈妈，所以呢他要把耶稣抚养大，他要忍受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残酷的一个悲剧，所以呢他面对着中年丧子之痛。那么他面对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一定不是世俗所认为的 easy life， 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他认定了，他说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呢，你怎么样看待艰苦的生活和有福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玛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了解玛利亚有很多资源，我们从很多地方，我们从圣经里读到玛利亚，我们从很多艺术作品里边我们可以从音乐作品，从雕塑，从绘画，我们都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看见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人物。可是在你的印象当中，玛利亚是一个喜乐的女子吗？我不是，我看到的玛利亚的形象多半都是忧伤的，是一个忧伤的女子，因为她的一生当中她受了很多的艰苦。那么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一个有福的女子吗？当然是有福的女子，她当然是一个万代被万代称为有福的女子。在世上难道有一个女子比玛利亚更有福吗？她是我们主的母亲，她把我们的主从一个婴儿抚养成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可是这种祝福和我们脑子里所说的这个有福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和有福。你知道喜乐未必是脱离艰苦的生活处境，也许因为有福也许因着这样的有福，他的生活会更加艰苦。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因着这样的一个有福，一个特别的作为，上帝特别的作为临到他的身上，使得他的生活更加的艰苦。可是面对这一切，玛利亚所说的是万代要称我有福，他是这样的，因着这样的原因他喜乐。所以呢，生活的处境和喜乐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张力。这样的一个女子，她一辈子生活环境都是艰苦，那么主耶稣在他传道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那么多人跟着他，他成就了那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可是作为母亲呢，每天为他焦虑啊， 耶稣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这个母亲就带着耶稣的弟弟就追随他去。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么玛利亚这样的一生和他现在的这个喜乐和成为有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张力，一个奇妙的张力。可是这个张力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那么这样的处境，玛利亚为什么要喜乐？我们现在读的这首诗歌还没有经历后来的那些苦难，可是就在这一刻，在他对他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的时候，他心里发出了深深的喜乐的赞美。那么这样的处境，玛利亚为什么会喜乐？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功课。让我们看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敬虔和信心产生喜乐。喜乐是怎么来的？真正高级产品的喜乐是敬虔和信心所产生的。那么玛利亚所唱的这首歌，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熟悉。那么他和撒母耳记上这个迦拿所唱的那首诗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迦拿是一个不生育的女子，你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不能生育是女子的奇耻大辱，他们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女子最大的缺点，所以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都是被人瞧不起。所以呢，不能生育的迦拿受尽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在家里边和家外边，虽然她的丈夫对她加倍的宠爱，但是这个不能抵消她心里所受到的伤害。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主听了她的祷告，主让她怀孕生子。那么第一个就是撒母耳，当她听到她怀孕的消息的时候，迦拿也唱了一首诗。那么这首诗歌在它的内容上和它的语调当中都和玛利亚这首诗歌玛利亚之歌非常的相似。那么这样的相似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的问题就是玛利亚是一个熟知旧约的女子。玛利亚在她的诗歌里不仅在风格上和迦拿之歌这个哈拿之歌非常的相似，不仅是只读了一首哈拿之歌，而且呢，他对耶和华的赞美实际上说明他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刚才我跟大家介绍，在以色列的民众的不同的阶层当中，玛利亚的家庭是一个底层的女子，这个底层的女子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极少，所以呢，对旧约的了解不应该是那样的普遍的，不是那么好。可是呢，一个底层的女子在她的诗歌当中却透露出来对旧约的熟知，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敬虔。一个敬虔的贫穷的女子可以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在这里从侧面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女子。那么敬虔是一个奥秘，对上帝敬虔敬畏上帝的人，你看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是在玛利亚之歌里他所唱出来的。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么他就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了解一个敬畏神的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所以敬虔在这里是一个奥秘，因为敬虔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喜乐。不仅是敬虔，而且还有对生活的认知。在他诗歌里边几次提到，他说这个因他顾念，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谁是神的使女，他说的是自己，他是神的使女，他是服侍神的人。那么这位使女地位低微，因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知道神顾念他，那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认知。一个人尤其是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他们的财富吗？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普遍的观念，你怎么能够证明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就是让你生活的优裕，你有很多的财富，你发了财了，这不仅是能够让你过一个奢华的生活，而且这证明上帝喜悦你，所以他祝福你。那么和这个观念相关的就是一个贫穷的人，生活上一直不能够富有的人，他们会认为上帝根本就不顾念他们，不听他们的祷告，是一个不受神祝福的人。可是玛利亚不是这样的观念，玛利亚说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而且在他的眼里，你看他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存妄想，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那么这是在这个底层的没有见识的女子心里，她对生活的认知。她认为在这个生活当中，那位让我敬畏的神，他掌管一切。今天的这个地位高低，今天的富足和贫穷、饥饿，这些在神的手里，那都不成问题，不在话下，一切都掌管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他不是一个自怨自艾，这个自己怜悯自己的这样一个底层的抱怨的一个女子，她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她对生活的观察和她的金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底层的女子，可是这是一个金钱的追求上帝的话语，宝贵神的话语，而且呢，对生活有独特认知这样的一个女子。正是金钱和对生活的认知让他知道他听到的这个消息绝对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这样一个消息让他的心里产生巨大的喜乐。所以一个人要真的能够有别人夺不去的喜乐，掩饰不住的喜乐，哪怕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逆境当中，都有涓涓细流流淌在你心里的喜乐。如果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品格，那你应该操练什么呢？玛利亚告诉我们，操练敬虔，追求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话语饥渴。那么还有上帝的话语改变你的世界观，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认知，这样使你的心里常常有从主来的喜乐，这是别人夺不去的喜乐。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神的认识和信心，这是另外一个秘诀，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刚才我们讲了，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人在喜乐的时候会赞美，他怎样赞美呢？他赞美这位要施神迹在他的身上这样的一位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呢？他赞美的时候，他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在他的眼里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那么他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他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呢他认识神，而且对神有信心。当他这样描绘上帝的时候，在人看来富足和贫穷这之间有何等大的鸿沟，可是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上帝要改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这是他对上帝的认识，这个认识里面包含着信心。那不仅是这样，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在54节他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这是上帝在远古的时候对犹太人的列祖所做的应许。可是在这个底层的所谓没有见识的女子的心里，这些应许都是信实的应许，这反映了玛利亚对上帝的信心。所以神大能的作为是他信心的来源。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金钱和信心使一个普通人能够心里产生喜乐，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是我们所学到的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金钱与信心产生喜乐。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课，当玛利亚遇到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心里产生了喜乐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喜乐，他是怎么样表现的，这是一个功课。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怎么表达你的喜乐？中国人常常佩服一种人，这种人叫做喜怒不形于色。你有一个巨大的好消息，你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在人前呢冷静，这个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所以呢你是有城府的人。可是呢当你遇到喜乐的时候，你不把它分享出来，这个喜乐就减半甚至更多。所以一个喜乐呢过了几天就变成不喜乐了，你真的喜乐不起来了。所以一个没有真心的朋友的人真的是可怜的人，你遇到了一个喜乐的事没有人可以分享，可是当你有了喜乐的人，你可以与人分享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加倍了。所以这是一个规律，玛利亚知道这样的规律，所以玛利亚的喜乐他形于色。当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跑了很远的路跑去见伊丽莎伯，见了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对他的问安和表达实际上是印证了他自己对这个祝福的理解。当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证的时候，他的喜乐从心里油然而生。那么你看他所唱的这首歌何等的流畅，是一个自然表达的，有了喜乐就表达出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他本来就是尊主为大的，但是听了这个消息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这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第一表明了他的喜乐油然而生。当你听到他这个宣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心里是充满了喜乐的，是一个深深的喜乐。第二，当他表达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法表达和宣告的时候，他的喜乐加倍了，他的喜乐渲染他周围的人。我相信伊丽莎伯听到他的这首歌会更加的喜乐，他怀里的胎儿会更加的在那跳跃。所以呢这是一个喜乐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到喜乐是油然而生的，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她表达她的喜乐，她不仅宣告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而且呢她写了一首诗。我们刚才读的这首玛利亚之歌就是她要表达喜乐，他表达喜乐的时候他作诗。你知道有人说愤怒出诗人，你知道喜乐也出诗人，因为诗歌就是心里的表达。当你心里忧伤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抒发出来，当你心里有喜乐的时候一定也要把它抒发出来。所以呢 一个人写诗的时候就是抒发他的喜乐，可是对玛利亚来说，也许写诗并不是那样一个有意识的安排。那什么是有意识呢？那就是见证。玛利亚要向别人见证上帝在他身上要成就一件大事，所以呢他表达喜乐的方式是宣告，是作诗，是做见证。那么这是他表达喜乐的方法。那么表达喜乐还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去见以利沙伯。他去见以利沙伯，第一要验证天使带给他的信息，第二他要向他的亲戚来分享他此时的感受。那么不仅如此，他在以利沙伯家住了三个月。你知道当他要面对生活当中极大的挑战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她和她亲密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亲密不仅是他们是亲属的关系，而且呢她发现这两个神迹中间内在的关系。这两个神迹就是年迈，已经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生育的能力，到了年迈的时候却怀孕生子，这是一个神迹。那么一个童贞女还没有迎娶就从圣灵怀孕，那么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生出来的两个婴孩也是上帝给了他们一个默契的配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戚使他们在使命上更加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呢他要互相分享他们的喜乐。另外呢他们要一起来预备，预备什么呢？两个婴儿还都没有出生，这两个婴儿的出生是一个巨大的事件，他们的生活要面临巨大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积蓄力量来面对生活当中这个崭新的情形的出现，也许是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玛利亚在我们刚才在分享有福，什么是有福的时候，我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个情形。这个情形就是把一个未婚怀孕生出来的儿子抚养长大，有一个极大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压力。如果你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你记得人们有一个对话吗？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出来做公开的服事，公开的事工，所以他面对一群犹太人的时候，他跟他们讲，这一群犹太人受了耶稣的批评之后，他们想要杀他。耶稣指责他们，他说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我跟你们讲从神听来的真理，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子孙要做的事，这正像你们自己的父。耶稣是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撒旦。那么这一下激怒了这些犹太人，犹太人回答说什么？这些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出来的，我们只有一位父，我们的父就是神。这话实际上暗示我们一些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30岁了，那么在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未婚生子的这件事是一个阴影一直伴随着他。那么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单亲母亲，那么他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这样生活的挑战。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他去见伊丽莎伯，跟伊丽莎伯一起同住大约3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同住3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是两个同心领受同样使命的女人，他们在一起彼此鼓励，积蓄力量。积蓄的力量是什么？是勇敢的面对生活。所以呢当他们待满了3个月的时候，玛利亚就回家去了。她回家去就是勇敢面对她的新生活，先去找约瑟，然后讨论迎娶的事情， 然后孩子逐渐成熟的时候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抚养成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动能，喜乐产生一种动能，这种动能让我们面对巨大的困难、巨大的挑战，成为一个行为的能力。这是我们从喜乐当中所学到的功课。第三个功课就是，喜乐是油然而生的，喜乐需要表达，真正的喜乐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动能，让我们的生命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喜乐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面临一个不夸张的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大家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当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转变从 Delta 转变成 Omicron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喜悦？这个我在新年一过第二天，这个1月2号出现症状，然后呢就被染上，染上了之后呢，我的一个同工在我有症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俩在一个车里待了起码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一个地方再回来。所以我立刻告诉他，我说我可能中招了，你要小心一点，不要传给你太太。那么他跟我讲了，他说其实我有点希望我被染上，这个但是他到今天也没有染上啊。他说我有点希望我被染上，我说为什么？他说奥密克戎这个症状这么轻，我染上了就不会再得了。其实你看今天，当时大家欢欣鼓舞是说什么？是 Omicron 是就像一个天然的一个疫苗一样，让我们全都染一遍，所以就不再得，这个疫情就结束了。那是我们的盼望。可是到今天呢，我们发现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第一，你得了之后还可以再得；第二，这个病毒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所以现在呢，当时应该算是 BA1 是吧，现在已经是 BA5。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没有人能告诉你我们明天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带领，有信心的生活，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可是在这未知的生活当中，充满变化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但勇敢的生活，勇敢的见证，勇敢的传福音，我们还要喜乐的生活，喜乐的服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属灵的功课，也是一个新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虽然我们今天的生活充满了变数，主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挑战，很多弟兄姐妹心灵真的是受到抑郁的影响，有很多的阴影，主啊，但是你赐给我们一个喜乐之歌，赐给我们玛利亚之歌，主啊，让我们从这位有信心的女子的身上学到操练喜乐的功课。我们知道喜乐是需要操练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知道喜乐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而是一个长期操练的结果，因为喜乐是品格，喜乐是品格这个产品当中的高级的产品。主啊，但是喜乐是你赐给我们的奥秘，是你给我们深深的祝福，因为你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心里深深的因着你得满足。玛利亚告诉我们，她的灵以你为乐，主啊，这是我们向你所做的祈求，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灵魂以你为乐，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一切都掌管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操练也是在你面前的操练。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交给我们操练喜乐的功课。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变故，你赐给我们的祝福就像一个涓涓细流，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地滋润我们，那就是喜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